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的分享能够守护你的心灵。今晚呢，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今晚要继续来聆听基督徒顾怀德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聆听顾怀德，他分享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突然间昏迷不醒，被医生诊断他罹患了急性脑炎和并发的脑膜炎。当时为了医治女儿，顾怀德和妻子身心俱疲地奔波医院，也一方面求神拜佛。即使他们花了许多的金钱，女儿却仍然昏迷不醒，甚至被医生判定孩子因为脑子长期受损，已经是脑死的状态。无能为力的顾怀德在加护病房里，他无助地牵着妻子的手，也紧握着躺在病床上女儿的手。他终于向耶稣发出呼求的祷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顾怀德弟兄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我是重度昏迷的，他突然眼睛张开，他看着我将近五秒钟，我马上跟着我太太，我们赶快离开医院，我要打电话去给那位谢姊妹，我要问她什么叫耶稣，什么叫祷告。我那天就学习了如何祷告，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他就是拯救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你就要跟他呼求，你向他祷告，他就要向你垂听，他会将一切的恩典给的你，就这么简单。祷告完的时候，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来一句阿们，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事是肯定的，确实的。我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祷告，我隔天早上也感谢神，总医院他那边有一个祈祷师，那边的弟兄啊，听到我顾怀德说要信耶稣了，他们心里真是满心欢喜啊，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为我求了好久了，他们知道有一位顾先生的孩子是全医院最为难的，但是他们已经默默地在为我家祷告，所以他们那一天啊，好惊讶。我一到的时候，我让我太太到了那祈祷室的时候，他们啊，全部就涌上来啊，有七十几岁的到十几岁的，二三十个人啊，给我这种迫切的爱，为我祷告，为我痛哭流涕。我真是，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有跪在那里。他们祷告完以后，他们就到加护病房去，二三十个人，他们就陆续进两个两个进入加护病房，其他人就跪在加护病房外面为我祈祷，为我孩子祈祷，为我的家祈祷，为我整个人的翻转祈祷。那天是1月15号，接下来我就认识耶稣啦。我在教会的这种爱的柔软之下，我听到那个诗歌，那个声音一响的时候，我不禁眼泪就掉下来。当然很多人就会想说，哎呀，这个可能是你是一个奇迹在你家发生的。我必须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我现在就去服侍很多人，跟我一样那么爱耶稣，而且呢一起赞美耶稣，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所以那一天呢，1月17号的时候，我拿到第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念，但是教会的牧师告诉我，你就从新约圣经，你可以从路加福音先了解一个神 耶稣基督。路加福音读完以后，约翰福音，你再回到马太福音，再这样子重新的慢慢念。我拿到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已经定义跟神说，主啊，你要救我，我不管说看得懂看不懂，我一定要把每一个字从头到尾念一遍。我要从新约开始读到新约完毕，再从旧约开始，再把它旧约读完，再从新约读到新约完毕。你知道吗？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发觉我念到禁食祷告、迫切祷告、清心祷告的时候，我已经跟神立约了，主啊，我要禁食5天，我要把整本圣经念完。感谢主，我的孩子那时候是一塌糊涂啊，医院每2天给我一张病危通知，他们认定我的孩子都要衰竭，都要衰竭死掉的。如果我的孩子在2-3个月不醒来，他要2-3年，2-3年不醒来又要等20-30年。如果他醒来了，他一定是智障，因为他脑整个受损。当初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股力量，正是诚如耶稣基督说的，神借着圣灵啊，将我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我花了5天5夜，我把整本圣经念完。我念完以后，第一个感受到，我跟教会说我要受浸。感谢主，神就差派着好些弟兄为我受浸。隔了几天，我太太也受浸。我们在基督里以后，我跟神求，我说我的孩子，我不能让他在家务病房，这样子我就没有多的时间为他祷告。主啊，我要把他挪出家父病房。我感觉我跟神祷告，神又亲近我，我就跟我太太跟医院申请，我们要从家父病房离开，求神为我们安排一个最好的独立的房间，神都为我安排。从加护病房出来的时候，真是战战兢兢哎！那么多的机器伴同一起出来，我那个时候孩子一塌糊涂，完全意识昏迷，靠着那一个氧气，什么药也没有，不停的抽筋，24小时要打着麻醉剂。你让那个氧气让那个脑苏醒的话，脑细胞苏醒，脑病毒也苏醒。所以他抽筋，那个痉挛会让脑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人会消耗掉啊，所以又要给他上麻醉剂，让他能够休息，所以他几乎比植物还惨呢。我那时候孩子因为他很衰弱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得了肺炎，得了泌尿道系统的发炎，他有脑炎，他还得了一个怪病，叫做肌肉钙化症。整个医院很震惊，什么叫肌肉钙化症呢？就是你的肌肉慢慢变硬。硬了以后跟骨骼钙化起来了，所以那肌肉呢，血液养分没有办法通过去，最后整个人坏死掉。这个病啊，它会随着你全身的肌肉随意肌和不随意肌移转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天天跟神祷告啊，我说主啊，你千万不能够让它在这个胸腔啊或者是食道这边啊钙化，因为我们每天是为它灌牛奶进去啊，如果那边钙化的话怎么办啊？你知道我孩子这么为难。但是我告诉你们啊，那个时候我公司已经我要让他倒闭了，员工吓得都跑掉了，很多人不告而别的。我公司竟然还有4个员工啊，跟我合建的地主他们另外去组成了一个建设公司。你说说看我能说什么？但是神光照我，神将一切所爱的超过人所想的将我光照。如果我过去在属世的话，我可能用很多穷凶恶极的方式去对付这些人，但是我全部原谅，求他们也饶恕我。我在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我几乎不到公司去了，我就凭着祷告告诉我会计小姐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我要告诉营造厂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我头寸照样嘎。阴历过年了，虽然我心里很难过，人情世故那么淡薄，但是很多基督徒来安慰我，带东西给我吃，来为我祷告。我的房间里面没有一个小时不是充满着喜乐，我的女儿还躺在那里一塌糊涂，我们已经在那里，我带了很多人来信主了，我们在那边一起唱歌，一起赞美，一起祷告，充满了喜乐，是这样子。3月7号你知道多美妙啊，3月7号的凌晨5点，我那天我又要到香港去办事， 所以整个晚上跟我们请了一个看护一起照顾我的女儿。凌晨五点钟，天未亮的时候，我的女儿眼睛慢慢睁开了，我有说不出的喜乐。八点钟的时候，我太太来了，在门口的时候，我告诉我太太，我说你知道什么事？我太太说，她事实上早上祷告的时候，她知道了，我孩子醒来了。十点钟的时候啊，我孩子已经叫妈妈了。你们要知道，我孩子并不是因为说他完全醒来，他意识清楚了，事实上是因为他的脑大部分受伤，只是某些地方还好的。我的太太就教他讲话讲话，所以他就蹦出的妈妈两个字，可能他并不了解这个意思，因为他并不认识整个事情。当我中午要离开医院，我要搭飞机出国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整个眼睛张得圆滚滚了，她已经醒来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我们请了医生来，医生说因为他脑死了，所以他是一种无意识的。我们还是跟神求，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终于我们那天在4月17号星期日，我们在南北众教会的祝福下，我离开了医院。一数算，我们在医院住了整整100天、我们一直到7月7号真是一种人生的经历。7月7号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参加了一个美国的敬拜赞美的特会，在那种音乐圣灵的带领，那种祝福赞美声中，我的女儿跳舞。7月8号早上，我在客厅念圣经，我太太倒在她的床上，我看到我的女儿拿了一本书走进她妈妈的房间，她竟然说了一个很组织完整的一句话，她说：“妈妈，这个字怎么念？”我在客厅里面，我吓坏了，我竖起的耳朵隔墙这样子听，我又听到他妈妈回答话了以后，他妈妈就问他说：“那这个字怎么念？”我女儿就把那个字念出来，我就跪在地上了，我说：“神啊，谢谢你，我孩子得医治。”我冲进房间里面，我问他这个说这个字怎么念，我女儿看看我就念出那个字，我再问他一个字，我后来我你知道吗，我女儿说了一句话，真的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要震惊的话，我女儿说：“爸爸你怎么那么烦？”我女儿竟然说这句话，我到现在看听起来真的很感慨。后来我女儿就说：“爸爸，我干脆整个故事念给你听好不好？”她就呱呱啦就念起来了。哇，那天晚上我太太抱在那边，我还不敢打电话出去通知弟兄姊妹说我孩子得医治。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聆听着基督徒顾怀德的生命经历。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见证。我希望每一个生命故事都能够让你感受到，只要在基督里，生命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论是什么样的境况，你都能在上帝的手里经历上帝使你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恩典的记号，就像顾怀德弟兄一样。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